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71天，今天读的经文是传道书7-12章。我们先来看看智慧和愚昧的差别。传道书主要描写的内容是除了神以外都是虚空的虚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无论是富贵的还是贫穷的，无论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都如泡沫一样归于无有。那真正有意义的，能存留到永远的，只有靠神，到神的国度里。第7章，我们会通过智慧人与愚昧人的区别，来看看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我们都发现第7章的开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美好的声望胜过珍贵的香膏，因为前者的影响深远，后者仅能维持暂时的芬芳。人死的日子指一个人的名誉如何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就在他死的时候盖棺定论，往糟葬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死亡能促使人思考生命，也能增进弟兄彼此相爱。人们很难记住一同笑过的人，但却很难忘记一同哭过的人。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在丧礼之上的忧愁软化人心，让人正视人生的问题，从而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为余生带来契机。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智慧人的心思放在人生的结局和未来的事情上，从中领悟人生的道理和属灵教训；愚昧人的心思却放在享受宴乐和眼前的事情上，追求声色之乐，对来世漠不关心。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智慧人的责备指奔丧者之间经由彼此的交谈和见证领悟到人生的大道理，愚昧人的歌唱只在宴乐场合上欣赏靡靡之音或称赞恭维之话。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是一句谚语，锅和荆棘原文谐音，荆棘燃烧时容易发出爆声，冒出火花，看起来很热烈，但不耐烧，转瞬即逝。愚昧人生命肤浅空洞，他们像烧荆棘一样，一时很吸引人，却没有长久实际的价值。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无论是野蛮的强夺，还是文明的巧取，不义之财都能让人失去理智。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好的开始不等于成功的结局，一帆风顺的人常常存心骄傲走向灭亡，而在主里存心忍耐的人终至获得天上的奖赏。今天许多家长都盼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结果都输在终点，最终都走向人以为证的死亡之路。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聪明人处事成功的秘诀就是心平气和，克己节制，而忍耐节制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缅怀过去，愿由今日，不是基督徒该有的态度。我们应该把握现在，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好像我们常常会说我不信主的时候如何如何，其实我们或许不信主的时候也不怎么样，只是过去了，我们想借此夸口一下而已。无论我们过去如何，都不能与我们今日所蒙的恩相比，这是耶稣基督用生命为我们做的挽回祭，是通向永生的一条道路。所以如有人拿之前的经历夸口今日的光景，都是愚昧的表现。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智慧是内在的财产，产业是外在的财产，两者兼具当然好上加好，但得智慧更为有益。感谢神，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并要从主那里得着基业为赏赐。见天日的人，只活着的人，人如果没有了气息还有什么意义呢？一切归于无有，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财富不能购买永远的拯救，带给心灵真正的平安。 只有真智慧才能使人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得着永生。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只凡是神所定规的事，人不能加以改变。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埋怨神，为什么不按着我们的需要成就？这是一种绑架神的想法，不是神按我们的旨意行，而是神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亨通与喜乐原文是同一字根，当生活环境顺畅的时候，应当喜乐而献上感谢。患难和思想原文谐音，当生活环境遇到艰难困苦时，应当思想并仰望神。神使两样并列交替发生，让我们时而遇见顺境，时而碰到逆境，为的是叫我们不至于太过自信，唯有全心信靠神。成功神学认为敬虔的基督徒必蒙神祝福，一生繁荣兴盛，而患难与挫折必是自己召来的，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行义过分当如何理解呢？行义是好的，但自以为义，按自己的标准而不是按神的标准行义是不好的。过于自逞智慧，追求智慧是对的，但自作聪明，过度张扬就成了骄傲。现在这两种过分中还不自知，结果就是自取败亡。前面所讲到的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或许是我们最生气的，但我们一定要记得，神有他的时间，审判的权柄在乎神。我们不是说什么不做，也不是说我们遇到事情就自己伸冤，我们要学会的是顺服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是什么时间？迦南的恶贯满盈的时候，神的时间到了，神命令以色列人打进迦南地，灭尽那地的各族。所以我们看到顺服神是核心。还有一次，以色列人与迦南人打仗，神说不要再攻击，当回去，他们不听，按着自己的意思去打仗，貌似是为了神的缘故，结果被对方击杀了几千人。他们痛悔在神的面前，具体经文想不起来在哪一章节了。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行恶过分，只故意犯罪，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为人愚昧，只自欺欺人的以为神不会介意自己犯罪，何必不到期而死呢？只行恶过分和为人愚昧，会招致神死亡的审判。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这个只不要自以为意，自作聪明；那个只不要行恶过分，目中无神。这两样能造就敬畏神的人。智慧时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象征今世属地的完全。智慧的影响远胜过地上的权力。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时常行善而不犯罪乃是义人，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啊。除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人若总是把别人说的坏话对自己的评论放在心上，连仆人都会看出这人不成熟，以致轻看他。这里的咒诅的意思其实是藐视或者小看的意思，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心里知道只应当扪心自问，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指自己也曾常常批评论断别人，说别人的坏话。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学习其中的道理。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23-24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无法参透世事人心，更无法认识神，但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敬畏他的人，使我们能真知道他，更能看透万事。27-28节，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 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这里的男人代表客观的真理，所罗门在众多的道理之中寻找，结果找到了唯一正确的真理，就是神自己。女子代表主观的经历，所罗门在自己的许多经历中寻找正道，结果还没能找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有神的正直和公义，但后来人犯了罪，原先正直的灵被罪蒙蔽了，反而生出许多诡诈的巧计。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使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清洁的心。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写作没有尽头，懒惰的借口随处都可以找到。有人就从这节经文，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作为不必多读书的根据，而去手卷抛书了。其实不想做事总是不缺理由的，竟然有人从圣经中找依据，因为那不是尊敬神的话，而是亵渎，自欺欺人。读书多身倦心疲是自然的事，这是自然规律。如果肚子饿了，吃饭会充饥并产生满足，但无论什么都禁吃，吃得多了反而会产生不满足，或因过饱而不舒服，也可能引起胃肠或更严重的疾病。这种经验会使人知道选择该吃的，有益的，有节制的吃。同样的道理，在现今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各样的书真是多到无尽无止。虽然现今纸质书少了很多，但电子书真是太方便了，铺天盖地。因此以我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只能选择可读的和需要的书来读。保罗在罗马狱中写道，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即将为主殉道，冬寒苦冷，特地主题模态，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保罗临行不忘读书，但却有所选择，以疲倦为更要紧的。他以什么为首要呢？是圣经神的话。当展开羔羊的皮做成的书卷，上面有用血所写的生命信息，而使徒保罗就要为这福音而被交奠献祭，见证主的道是何等的美好。书读得多却也并不一定是好事，不仅使人疲倦，还可能污染毒害人的思想。读未见书如逢故人，读已见书如遇良友，可是如果读无一书，也必如交损友。圣经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滥读不该读的书，正如交了坏朋友，危害一生。读错了书的人所遭的损失，不只是浪费买书的钱和读书的时间，付出的代价实在够大，可是悔已不及。读书的时候是读者与著者心灵的交谈，实在跟朋友谈话没有分别，好话或坏话当然都有接受了存在心理的可能。虽然有心房的说法，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特别是青年人，恶念种在心田里，说不定能够结出多坏的果实。坏书浸淫日久，想不被沾染影响非常困难。读书能使人得智慧，智慧人慎选所读的书，最要紧的是读圣经生命之道，所有的答案都在其中了。我们若想做聪明人，有智慧的人，那就从圣经中寻找答案吧，开启圣经探秘之旅。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